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不仅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主，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主，你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鼓励，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哦，主，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多少时候你也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你是指引我们的，你是带领我们，你是给我们人生有方向、有目标、有意义、有价值。特别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叫这加不仅是加添我们的力量，是叫我们这个人完全的被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叫我们活着不再是一个奴仆的心，忍就害怕。我们带着个儿女的心，哦，主啊，来到面前，我们可以称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有归宿的，我们是有根的，我们是有盼望的。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愿主继续在我们上做工，在我们的赞美当中，你就向我们显现。哦，在我们的感谢的当中，你就对我们说话。主，你的灵就不断在里面做了更新的工作，好叫我们这个人不仅更多的认识主，好叫我们个人也更多的向主，好叫我们这个人能够更多的活出见证我们的主来，恩待我们。再次把你的信箱打开，我们带进信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还是这样从第五节读到第十二节，把这段经文啊，虽然我们前面已经啊有些特别第五节到这个第六节我们现在思想，不过我想今天还是把整段经文放在一起，来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从这个第五节读到这个第十二节，早说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
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OK， 这段经文当然我们前面呢，特别第五节第六节我们讲到，我们思想到就是做这样一件事情，特别你为神来做或者奉主名来做，为了荣耀主，为了合乎神的心意，你突然发现有一个极大的力量在反扑，在拦阻，甚至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边所说的控告，这边用的话叫做叫他们就吓他们，其实从某个角度就有一个控告，他们用的方法就控告。所以这两天过去上个礼拜这有两天，我们特别思想到，当一个基督徒起来做见证的时候，起来愿意为主来活，活出神的信的时候，有时候你发现最大的这个阻力不是异教的人对你的攻击，起码在我们这个现在的环境里面你不会感觉到最大的攻击是从好像从这个有点这个所谓相同的信仰而来，但是很明显的最大的困难是说一个所谓的 你读到加太书，这基本上讲到两个维，是一个就是一个老的啊，这个亚当，一个新的亚当，或者用另外一句话，一个叫以实玛利，一个叫以撒，这两个的冲突，一个是属灵的，一个属肉体的，这永远是一个很大的征战。其实不要说外面，就是我们里面也是这样，一个是肉体的，一个是属基督，一个是在基督里啊的一个所谓的新的人，一个还是旧的我，旧的老我，这一直是一个征战啊。这是这个整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因为他不是先从外面犯罪，是从里面，他的所谓的贪婪啦、啊，他的骄傲啦、啊，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够能够跟神一样好呢？啊，当蛇这个魔鬼在引诱他的时候，但不管怎么样，你就发现一个根呢、啊、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背叛神。很多时候，虽然有时候叫啊，我们是信耶稣的，我是讲个人哦，但是很多时候里面有个力量告诉你，啊，这个所谓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里面有个力量好像在那边抵挡叫你啊，就要故意离开神。但有个力量特别信主以后，你知道这位神拯救你的神，他不仅拯救你，他意思要你继续活在他的救恩的里面。但是我们的里面的那个另外一个叫做老我，那个肉体，我们这个是在顶撞。所以你这时候啊，刚刚上个礼拜我特别解释一下，整个耶路撒冷的宗教家跟宗教跟政治关联的在一起的，一起成为对基督徒一个，对彼得跟约翰一个极大极大的反击。就在这时候你看呢，单单用这句话叫使徒他们就啊，第一天抓了还不算，因为怕他们继续的好像啊，这个话就传越多了，所以把他们先把它放在一个地方，把它扣起来，把它拘禁起来，但还没有真正的审判的。到第二天的时候，刚刚所说的，哦，所有的官府啊，所有的人跟这个撒都盖人有关的啊，就是这群的人，包括大祭司啊、官啊、长老啦、啊、首领啊，啊，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啊，文士啊、解经家、这个神学家、什么宗教家，全都凑在一起，只是对付一个人，叫做彼得，或者对付两个人，彼得跟约翰。这时候他们讲句话很矛盾的。他说你们奉什么的名啊？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我们中文这样读的时候啊，这个没有怎么样，这个字啊，简直要告诉我们在原来文字是一个很矛盾的字。做这事呢，就这几个字，做什么事啊？他们讲不出口诶，为什么你可以医治那个人？你是奉什么主，奉谁的名来医治这个人？他们讲不出口医治这个字。起码这边说你们做这事。所以你看到哪一个人 啊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你要不要跟另外一个啊，这个啊，对于圣灵工作啊，特别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立场不太一样的，他们绝对没有人反对圣灵工作，不过在一些圣灵工作的这个所谓的彰显的时候，或是对于圣灵工作的啊领受的这方面的啊，到底是圣灵的喜啦、啊、等等这些，有个牧者要跟我说，牧师要不然我们去跟那个人谈一谈，我就笑笑，我说大概不好谈，因为谈的时候基本上对方不是要了解，如果了解他愿意接受。对方只是说他是如果要谈了，他主要是要证明或说服我们说我们是错。那我说这个谈来干什么呢？这个谈来有什么果效，有什么意思？因为你会发现呢、啊、在他的所谓的我的了解里面，就是我所知道的言行里面，他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反对所谓的叫灵恩。那你要跟他谈吗？谈完以后你会觉得有结果吗？谈完以后对他有益处吗？或谈完以后对你有益处吗？当然你还是说为了变道、感谢主神没有呼召我做变道，因为我还没有这个资格。不过要说的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你也没办法，所以千万不要勉强。这是我被圣灵更新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啊、跟特别在一些观念上 你决定要这样，我没有好讲，因为这是你的决定，因为这是你的主观，你说是就是。那我最多，如果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但我没有任何意思要说服你，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定了你的立场，定了你的看法。我与其我要就说解释给你听，不如说越多的谈话是为了让对方要说服你，说服你什么是你是不对的，那又何必呢？当然如果有人提醒你，你还是要思想，免得走到一个错误，免得骄傲走错误。但是你发现原来不是这样，所以动机是很清楚。这边讲半天是讲到底，你跟一个谈的时候是讨论事情呢，还是对方只是要控告你，要指责你是不对的？这样的话你就少讲一点，就不用连解释都不用解释，因为没有什么果效。那来到这时候呢，那时就是，但是神的灵要做工啊，因为这时候不一样的是在这里，彼得这时候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的时候，因为还有旁边还有好多的人，不是为这些的所谓的反对他的这些宗教家啦、神学家，但是还有很多人在那边希望有个答案啊。对呀、啊，这造成什么事？尤其刚刚讲的这些人，祭司啊、文人，在当时是百姓的领袖，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这个宗教上，他们是领袖哎。所以彼得有个责任，要把这些领袖们所讲的，如果不准确的地方，要把它解释清楚，甚至这样的说，要把不同的看法要把它解释出来。那当时彼得在讲的时候，很明显的，一方面这个把这个事实讲清楚，一方面还是用到神的话，这就是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所以很注意的了解是，那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天因为在这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样得了痊愈。一说你的动机是要真正了解这个人是怎么得痊愈，还是你的动机是要来批判我们？主要是问一个问题，这个人得医治的是坏事吗？我做对的事情叫那个人得益处是坏事吗？就像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做一些对的事情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在指责他，安息日不可以做，那法利赛人甚至用律法来指责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说，安息日不，人不是为安息日所立的，安息是为人所预备，好叫人能够得享神的安息。所以这时候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个动机会产生两个决然不同的结果，决然不同的立场带出两个决然不同的所谓的结果。所以呢，彼得其实这句话问的意思是说，第一个先要告诉我，这有错吗？这到底你要抓这个事情来攻击我呢，来批判我呢，还是因为这个事情是好事，所以你来询问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看这些人跟尼哥底母就很不一样，尼哥底母晚间跑去找耶稣说，他说父子，若不在上有神的同在，不会有神迹的。换句话说，尼哥底母看神迹是要找神，这些的人是倒，因为这撒都该人基本上他们的背景是撒都该的背景，这些的人他们认为他们只要遵守了神的律法，神就站在他那边，他们对神的认识只是一个部分，甚至是旧约的那个的所谓的观念，对于神在先知书所讲的救恩，因为他们所相信的是摩西五经啊，他们忘记了，或者他们不了解，甚至拒绝了先知，所以整个圣经都在讲一件事情，他们拒绝了先知。当然摩西也是先知啊，但如果他们真的好把摩西五经好读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个救恩在里面，他们看不见这个救恩。当然神继续派先知来帮助他们，撒母耳是先知啊，大卫也是先知，从某个角度来讲，所以后面更是先知，他们还是拒绝。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的动机不对的时候，他看对的事情也会把他看错， 一个人的动机不对的时候，这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啊，真的人生啊，这是很，就你越来越了解的时候，你常会问我做对的，为什么给人家误会？这没有办法，你的动机是对的，你做的事情也是对的，不过别人看你的事情不是这样解释。所以有时候你讲个道，有时候你讲一些话，有时候你讲一些，哎，人家认为不见得是这样。所以呢，真的发现了，圣经讲的话越讲越准确的，就那样细细慢慢的讲啊，不要一气呵成，哇啦哇讲一堆，一定会出毛病。所以这些一分是小心的，你还是会因着别人的看法，或是看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或是都动机，人家怀疑你的动机的时候，啊，一些的话来。是你真的觉得无可奈何，其实这也没什么稀奇，因为主耶稣就这样，也没什么稀奇，因为彼得也是这样啊，其实也没什么稀奇，保罗也是这样，所以凡所以要紧的是一件事情发生，第一个要自己省察你的动机对吗？如果动机对了，你觉得还是被冤枉，就让他去，主啊，你也是这样被冤枉，主啊，彼得你也是这样的被所谓被人家的这个所谓的控告。保罗也是这样，这很难，因为这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中。如果不论是基督徒，包括我们做传道，如果我们的肉体软弱的，很容易就被撒旦魔鬼利用。撒旦魔鬼利用一个人的时候，撒旦魔鬼的唯一的能够做，就是用那个人去控告另外一个人，就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不要批评，不要论断，我们不要去所谓的指责，因为你不能够。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工在讲的时候，他讲一些事情，然后我讲一个事情，他就跟我讨论，最后他讲一些，最后我就蹦一句话，我说弟兄啊，我只能够从事情的本身去分析他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不能够在后面就说这个人后面的动机他是怎么，我就说因为我不是神，我不能够分析他的动机，我不能够 judge 他的动机，但是今天这是神最喜欢，人最喜欢做，所以一个事情的发生就是变成一个所谓的加油添醋的时候，就变成很多的这种的所谓的八卦的就出来，是这样子啊，真的第一次在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到这个是什么这个合理的怀疑啊，这个我从来没听过这句话，怀疑还要合理，这个。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控告任何所有的人，这叫合理的怀疑。什么叫合理的怀疑？怀疑应该是事实，但是我们容易进到一个叫合理的怀疑啊，跟一些事情有关。我就跟他说，因为我不是神，我从来不参与，那你会吃亏耶。我说吃一次亏无所谓，第二次你就不要上当了。如果一个人他愿意，他用所谓的我不怀疑他的动机，但是我们不怀疑他的动机，但是他就用我们不怀疑他的动机，他来欺负我们，从我们身上得好处。如果一个人这样做，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因为一个人做故意的，让你知道，让你真知道这个事情的后面的动机是错的。一说这个人只是占你的便宜，但出卖了他的人格。因为从第二次我就不会再相信。如果他在讲说不对哦，因为你上次，我就讲这个事实啊，你告诉我这样，但事实不是这样。所以所以老美啊，英文有一句话说 ，Do err is human， 犯错是人性，但是两次 to make mistake twice is a stupid， 所以给人家骗一次，这个没有聪明。不够分辨，所以上当。这是 human， 我没有这么有，因为第一个我不是神。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我要说的是啊，这，但是我不会犯，被你骗一次就够了，不要被骗第二，要分辨，因为你那个人一次你就知道这个人啊，这个还是不是论断，只是变成你一个的评估。既然他会这样 ，OK， 他可能是偶尔犯错，可能这时候他是真的也弄错，这个是可以讨论。但你真的知道，因为从这事情发现，他确实是他的动机，不是因为我猜他的动机，因为事实表明。所以这两个事情发生，我常提醒我自己：第一个，我不是神， 我不会猜测别人。第二个，我不是魔鬼，所以我不会去控告别人。啊，这是我这些年来还在操练。所以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说我不晓得，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是怎么样，可能你直接问他会比较好一点。啊，他怎么讲？那你自己要，你要学。所以我们不去这个所谓的猜别人的动机，因为我们不是神。第二个，我们不随便去控告别人，以为他动机是这样，我们就那是控告，那是撒旦魔鬼做的工作。做神的儿女，我们不做这种事情。那回过这地方呢，你就发现这时候彼得呢，因着对着这些在这些所谓控告上面前，他要所谓对付的，所谓要负起的责任，就对四周所有的人，因为这人是首领。主耶稣被卖的时候啊，被控告的时候，他不还嘴，因为他觉得跟外面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被这人控告的时候，只是这一个人自己好像是在自己定自己的罪，控告耶稣一样，这个人就自己定自己一样的罪。那相对这个情况是不一样，因为这是彼得要负起的责任。既然特别对这个所谓的受伤这个人，这个被医治人，所以彼得这时候讲一句话，这圣灵大教官，请大家要了解这边啊，用路加福音啊也提过，在那个二十几章的时候就提到，当灾难来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是被逼迫的，但是你不用慌，不用担心，不要害怕。当你站在这个有权势人面前的时候，圣灵会把话放在你口中，圣灵会把你当说的话放在口中。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圣灵会赐给你口才。这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就赐给他们口才，就讲起别国的方言。到了十四节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高声的讲，也是同一句话，圣灵赐给他口才。所以到这个地方照样的，圣灵赐给他口才来讲这些话。所以呢，彼得用这个，谁能够叫一个瘸腿，天生就瘸腿四十几岁的人能够走过来，能够，谁能够，不是最好的名医啊，他已经四十几岁了，不是因为他这个人积功德积到现在，他一直做一个积不了功德，尤其从律法教的，他都靠人家的，都做乞丐啊，他有什么机会积功德，不是靠他的能力。那当然是再看看彼得，我们这些人是靠我们吗？所以这些人也说，你奉谁的名？所以后面somehow有一个人，somehow有一位是可以有能力医治的。那彼得呢，讲完前面第一个，这么的一个大神迹，而且这么好一个神迹，除了神以外谁能够做，基本上是讲这句话，除了神以外谁能够做。所以讲了，就是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那位撒旦，这个拿撒人，就撒旦的控告，撒旦的诡计，好叫人啊，这个眼好像蒙了眼睛一样，就把耶稣啊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彼得就说，就是这一位，只有这位，特别讲到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啊，读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到，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主的复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在初代教会是一个必须有的一个观念。或许这个观念不停在那里，而且这个观念一直发生在教会的里面，所以神迹奇事就不一定要发生。活的神，从死里复活的主，既然胜过了这个黑暗权势，甚至连死亡的权势胜过，证明他是赐生命的神。所以在一个信人的这个所谓的信仰的里面，他会相信这位神是与他同在的神，相信这位神是叫他得医治的神。所以这边讲一句很重要的话，用这句话，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他，就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位。 OK， 两件事情的发生， 第一个，这个人得医治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但这位主耶稣基督是神所差的这个基督，叫弥赛亚，却是你们所钉的。这边一直在解释一件事情，叫做主耶稣是救主。请大家留意的是，这边讲到得了痊愈这个字，第九节跟后面第十二节就可以靠着得救，在原来文字是一个字。什么叫做得救？这边说什么叫得以痊愈，原来的文字是说这个人就成为完全， make whole 就是完全， make complete， 意思说整个人，当你有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这个人身心灵都可以得以完全。当然这是整个的所谓的救赎的观念。这样事情是否都一样的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倒不一定。这跟主在你身上的预备，跟你身上的安排。前没多久来台湾，有一个外国人，一个宣教士也好，一个布道家呀，他生出来四只手脚都没有的。但是这个他为主做了很大的见证。得以完全，从一个角度来讲，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什么叫做完全的人？他一个是一个像主的人。什么叫做为什么像主的人？他是一个是可以像主耶稣被神完全使用的人。得以完全不代表每个人这个所谓的身体都是完全，也不代表每个人生活都完全。有些人生出来的时候，他的整个家庭的困难是非常困难，但是不被这个环境给打败，他可以活出神的完全来。为什么？他不是神哦，他可以活出，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主耶稣的救赎，不仅叫罪得赦免，而且承受了一个神儿女的名分。儿女就有很多种，你有五个孩子，五个孩子都不一样，但这五个孩子如果他们都能够活出这个父亲的心意来的时候，他们五个孩子都能够荣耀神。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我都不一样，但在救恩里面只有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而生出来的，但整个过程不一样。那我们蒙救赎以后，我们生活还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整个人生却是一样，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完全来。这要跟救恩跟主耶稣是分不开啊。这罗马书我们读了这么多圣经啊，大概我们思想这么多，这个观念应该不陌生。我们神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命定，就是让我们像主耶稣基督。但是神在我们这每个人是呼召是不一样，你做这一行我做那一行，你的背景从一个很丰盛的家庭出来，我的背景是从一个比较艰苦的家庭出来，呼召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命定是一样，以至于神可以把我们放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起来为主来做见证，来荣耀主的名，在那种环境当中显出神同在的荣耀，或是显出在你里面住在里面那位基督的荣耀来。所以怪不得主耶稣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怎么能够像天父呢？是从我们的整个的性格，从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包括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我们的人生的意义、目的、价值是跟天父一样。我们活的就是把主耶稣基督活出来，好叫天父的心也能够得满足。 OK， 这是这一段经文所讲。不过讲完这段经文讲完，他指出主耶稣，那完了以后马上指出他们那个很大的错误。用一句话，这边所用到的是诗篇118篇，应该是第22节吧。你那段经文最出名的这句话，就是他是你们丈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得救。这边用一句话， 丈人所弃的石头，你们丈人所弃的石头，他是你们。这是诗篇啊，118篇的旧约。不过这时候彼得就把这个丈人就放在他们，匠人就放在他们身上，就是你们这群人，匠人所弃的石头，你们基本上是很有本领的，基本上是很有技巧啊，专家的可以这样说。但是这一块的石头却是你们所丢弃的，匠人所弃的石头，神让它成为了房角石。在旧约里面，石头特别在旧约当中，那这边是讲到这个摩西五经啊，因为这些都这群人呢、啊，这个是比较守住这个所谓的旧约，所以讲到这个 rock 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很清楚这个观念，就神自己，就撒都该人。但是在先知书的时候，特别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彼得也用到这句话，所以这个在这个但以理书，仗这个所谓的非人所造的石头，扎到这个所谓的一个 image 一个具象的时候，就扎他脚上，然后整个的这个巨人就垮掉。这整个巨人是代表几个的啊，这个人类的所谓的辉煌的历史，讲到基本上只讲到整个抵挡神的权势。不过有一天的来到，就是一个非人所造的石头，还是叫石头，非人所造的石头，扎到这个像的脚的底下的时候，从巴比伦一直到罗马的帝国，半地半土啊等等，整个的一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反抗神的权势通加起来，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些权势都要把它挪开，神的救赎要来到，蒙蔽人的瑕疵人的权势全都要挪开。所以彼得呢，在彼得前书就讲到了，我们是活石，主乃是活石，因为主乃是活石，主乃是活石。一差不多解经家都告诉我们，彼得是想到主耶稣基督，因为这就是丈人所弃的石头，然后回过来非人所造的石头，都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来就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这些叫做石头，我们是活石，因为主乃是活石，我们因着主缘故，我们成为活石，以至于我们要成为一群改变这个世界的人。这是彼得所说啊，读到彼得前书几个字他最喜欢讲，一个叫活石，一个叫活泼的道，一个叫活泼的盼望，叫 living stone, living hope, and living word。 他讲这些，讲这个所谓的活石，说不说那个石头蹦蹦跳跳，是这个石头是有生命，这个石头是有一个生的命。这个生命什么样的生命？主乃是活石，是跟主的生命是一样的生命。我们永远不会是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带一个神儿女的生命，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影响可以改变这个世代的人，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讲，主已经来到，他已经把神的国带进来，主已经在他降生以后，然后医治所包括成人啊，这个成熟，然后后面的连接，他真是做一个改变这世界。那这个他所改变的那个到一个程度，为人带来的救赎这个工作，从死里复活，这个工作已经做完，但还没有完全做完。他升天，他回到父神右边，然后差遣圣灵，让圣灵进到每一个信主人身上。我们叫做重生，叫做 born again, 叫做 born above, 一个新的生命进来。从那天开始，每一个信主人不仅罪得赦免，每一个信主人都带出一个属天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做主所做的事情。所以有一些的解经家讲到这里啊，就是主做我们要做更大事，因为以前只有一位主耶稣基督，现在有很多个像基督的基督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做比以前做，比耶稣加起来的做得多。相对的，如果是我们向主耶稣去，我们主所做我们要做，换句话说五饼二鱼啊，他能够做我们也应该能够做。换句话说，他叫那个蛇从这个挪开，这个蛇要挪开，医病赶鬼我们都要做。如果我们能够顺服，好像主耶稣顺服天父一样，只要我们听见是神的声音，我们就做神要我们做神，我们只要看到神的作为，我们就照着去做，你的结果我的结果一定可以做主所做的。因为我们说要做主所做的，后面说做更大的是什么意思？这带出一个结果来。因为现在一粒麦子落不在落在地死了，仍旧一粒落在死地死了，就讲出许多子粒来。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把生命埋在地上所长出的许多的子粒，不再是一颗。所以通过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做主所做的时候，我们家财是做的比主做的更多更大。主没有跟我们来做比较，就是我们能够做这么多，也是因为主的缘故，我们才能够做这么多，我们才能够做主要做。没有主耶稣，我们做不了主耶稣说。加上就是我们这群人一起同心合意的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从某角度耶稣更加的开心，因为我们做的比他做的更大，做的更多。所以这整个观念在这里。所以这边讲到的时候，所以我们不仅是一个 living hope， 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有 living word， 我们有活泼的道，我们成为一个活石，是 living stone。 讲到这里，所以彼得就讲一句这么很一个结论，讲一句结诗篇118篇那边还提到这个的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也成为一个 stumble block， 就成为一个叫人跌倒的石头。换句话说，信的人就成为他整个信仰的根基。我们今天活着是活在信心的里面，成为整个信仰的根基。能是不能，能是也好，不能也好，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你人多少也好，都跟你的信心有关。那这个信心已经讲了很多次，信心是很具体的，就你信神的话吗？你信他的话，遵守他的话吗？不是信哦，知道他的话，你遵守他的话吗？你整个人是遵守神的命令吗？昨天林达安牧师讲得很好，把这个这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信的就是爱他的，遵守他命就是爱他。基本上信什么意思？就是遵的。如果你端看经文的前面呢、啊？林达安牧师所讲，前面是讲到信的人，我信的人，我做你们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是讲信心。后面是讲什么？就讲爱下。什么叫信心？凡爱我，遵守我的命令，遵守命令就是爱我的。然后带出个结果是什么呀？这句话你看，我爱他，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这句话你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说就是说不同角度解释，不是随便解。但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什么叫神向你显现？就神的同在。什么叫神？主耶稣基督要向你显现，神在你的里面与你同在，他向你显，你知道他与你同在，你也知道当他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完全的顺服他，依靠他。碰到任何环境，碰到任何事情，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这时候你已经体会他心到程度，因为你顺服到一个程度，他乐意不把你看成仆人。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他把你看成，所以这是15章就讲到约翰福音，他会把你看成朋友。朋友一个很重要，主耶稣自己解释，仆人是不知道主人为什么要，只是叫你去做就是。如果你是朋友的话，他会叫你做，就是要你做，他会解释给你听为什么要去做。甚至可能他也不要你去做，他只解释给你听，因为他可以叫别人去做。要明白神的心意，只有一个事情，就是你要顺服神，你渴慕神，而且你要顺服神，你就会开始明白神的心意。当你明白神的心意，不论是神的心意， 不论是内容，而且是 timing 很重要。这一年我学会是那个在学还是 timing， 虽然照着圣经前一分钟后一分钟不一样，前一分钟没到时候不会发生就不会发生，到时候了就会发生。如果到时候你也忘记，到时候时间过去什么都过去。所以为什么要学习顺服神、依靠神？今天我们讲依靠神是有时候讲的比较简单一点的啊，我依靠神，真的依靠神吗？内容我们不依靠神，更要紧那个 timing 我们不依靠神。在神的面前我觉得最难的，当然神的旨意对我来讲已经难得不得了，另外一个最难的是我永远摸不清的，就是他的 timing， 他的时间。后来想呢也想通了，因为我是受时地空的限制，时间这一分钟就这一分钟，前面一分钟后面一分钟，不过神来讲对他讲没有前面后面一分钟，他是永远是这一分钟，不是这那份永远那个钟头，永远是那一天，永远从永恒到永恒，他总是我是我是 I am I am I am。 所以要揣摩神的时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怪不得这些这个被神感动，这些作者讲到这个神的看 一年如千日，一日如千年，他们真明白，一说这句话根本没得比的，根本没得想，到底这是一天呢还是千年，那搞不清楚，就到底这一天呢在我看是一天呢，神是看几天呢，那他根本没看见。我们说喊了一千年，所以你从某个角度来讲，虽然我们说主再来已经两千年，不过神的从神的角度来讲，对来讲他没有两千年，只是还没有到他的时间，就是哎，可能是明天的已经是两千年，可能就他时间到了，那不是几千年，可能再过十年，可能再过一千年，我也不晓得。不过对他来讲，他的时间是在他手中，时间不能够控制他，地方环境不能够控制他，当然每个人的意念可以控制他，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这边用一句话，如果你有了主耶稣基督，丈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甚至后面讲成为一个 stumbling block， 成为一个绊脚石，但后面这边所讲到就成为我们信心的防脚石。这句话用在的彼得身上就说，其实这没有什么太稀奇，因为我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以耶稣为我信心的唯一的根据，我信他是神，我信他的带领，他讲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信他，他会透过我或是用我来做成他的心意，这叫信心，他就有我信心的防脚石。所以刚这种事情发生 没有什么，是很自然，不是这个人他好到哪个程度，也不是我彼得好到哪一个程度，所以我有这个能力，我是单单的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但是靠主耶稣的名也不是这么简单，你信得过他吗？你不信他你把他弃绝了，你信他，他成为你的防脚石，成为你在神面前一个防脚石，所以很多事情就不一定会发生，很多事情就会很自然的发生。所以就带出第二个，我知道神的 timing 很重要，我知道亲近神很重要，但我也知道一件事情，如果那时候那个时候我做的是神的心意，如果那个时候那一分钟两分是神就是要做工的时候，坦白说事情就自然而然发生，你根本不用急的，事情就发生。我要感谢赞美主，在这里我认识的神，再说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对我来讲他是何等的真实，这一位真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真的可以这样说，我的恶是容易，我的担子轻省，只是在于一件事情，我要不要所谓的来到他面前与他同负一轭。其实我要的，神要我操练的不是我的才干，不是我的本领，神要我操练是他的生命，要柔和，要谦卑。 如果这个生命对的，他要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要透过我发生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我不会急，祷告有事情发生，感谢主。可能时间还没到，可能旨意还没对，可能是我不对，可能是那个被祷告的人还没对，他的动机啊什么，我不猜，这神会调整他。他只要继续渴慕，他会调整，神会调整，圣灵会光照他。不过到那个时候，刚好对我来讲是刚好都对的时候，那个人自然而然事情就发生在身上。我很感谢主，一方面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神，一方面这位神是我绝对不能够吩咐他命令他，我只能紧紧的跟从他，依靠他，随从他。这位神就可以透过这么一个的器皿，像彼得这样，像各位，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可以用你来成就他的作为。当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发生，意思说当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当基督只有一位了，只是用这个做例子，这样我们叫基督徒，我们每个都像基督。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死了，仍旧一粒。但撒旦魔鬼的诡计是把它钉在身上，好灭口就没事，这个事情就过去，没想到带出一大群的来，中间有很多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他指向主耶稣基督，然后就发现带出许多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人来。神把他放在哪里，放在散在哪里，神的工作就彰显在哪里，人就可以从这些基督徒身上，人就可以从基督徒身上能够认识这位神，得着神的医治。再说前面的说得痊愈，跟后面那个得救，在原来文字是一个字，这个人就得以完全，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在天父的心里面，完全可以做成天父要做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一件事情，都是在基督里，都是奉主耶稣之名啊！为这个我们要感谢赞美主。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这次开口啊，我们来祷告啊！我们感谢主，把这个救恩借着主耶稣基督带到我们的身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尊主为大，也让我们常常的传扬基督的名。当我们传扬基督，不是只是让人知道有这位基督，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求神给我们有机会见证基督的名，是可以叫人得痊愈的，是可以叫人得拯救的。这就是我们奉主拿撒人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他要做的事情。我们开口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谢谢，在上头成就工作。主，这是恩典在我的身上。主啊，这年来你将我们带领我。主，我感谢你，我赞美，只求主请引领我们，让我们走在心当中，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每次想到你的救恩，主，我们心中真的充满了感谢。哦，耶稣，我们赞美你。哦，在十字架上你的得胜成我们的得胜。哦，不仅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而且如今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哦，你是耶稣，因为你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也叫以马内利，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哦，圣灵啊，亲爱的保卫师，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天天活在神同在的里面。哦，好像我们不仅享受你同在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把这位救主、救我们的主赐给我们恩典主，也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能够把它活出来。哦，好像我们的神在我们上上被荣耀、被高举，好像我们的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